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同修天目之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号。开了天目与没开天目的同修，只是在天目这个问题上的修炼状态不同。开了天目的同修如何看待自己天目之所见，没开天目的同修如何对待同修天目之所见，都有各自面临的考验，要修取的东西。关键是能否时时事事向内找，修心去直，提高上来。一，说与开了天目的同修。开了天目的同修一般都会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看到的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自视为如何如何，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只是在他所在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的他应该看到的真相的局部。尤其我们修炼中的人更应该清楚自己所在的层次的局限性，切莫妄下结论。我悟到这也是修炼人要修口的一层内涵。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会是让我们用其来预言什么的，应是点化我们要修取什么，或给我们修炼中以激励，都是要我们修自己提高的。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自己的执着给了旧势力空子可钻，你执着什么他就加强什么，并且还会让你看得清说得准，他就是要让你更执着于你的执着，目的却是要毁掉你的修炼。再有一种情况，看到的是假的，是自己动念随心而化的。师父在讲法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警示我们他对修炼人的危害及后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地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特别是练功在一定层次中开了天目的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既然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开了天目的同修更应该时刻警醒自己啊，绷紧这根弦，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那么自己天目看到的属于哪种情况呢？真真假假，迷中悟。我想对点化自己的执着所在，激励自己精进实修之所见，是自己要好好悟一悟的，一不负师父的慈悲点化。而对有关世事时间之所见，都不要动心动念。个人理解，一切都是师父的选择，正法的时间和实际情况是根据正法需要演绎着，师父还没做到那儿，那个未来还没有。不但不要动心动念，还要深究一下，为什么让自己看到这些，是不是自己的什么人心招来的幻化，及时归正，时时警醒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二，说与没开天目的同修。没开天目的同修，当你想要听听开了天目的同修说什么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好事心、有所求的心，对所说之事的关注之心，对功能天目的执着，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不是以法为师，而是想听听开了天目的同修说什么。如果此时能抓住自己想听听这一念，及时刹住，就是主动在修，真的会在修炼上有个大提高。想起一件往事，那是98年的一天，我正坐在桌前抄转法轮，听到门外楼道里有一同事说话声。之前听说该同事想报名考博，单位没批，因此之前有向他弘法，他也看了一遍转法轮，所以我对他的事挺关心，听到他的声音就想问问他领导批没批。我急忙起身，但我马上问自己， 什么心？好奇心。我当时就对自己说，坐下，我就又坐回座位，继续抄法。以后的十日里，真是很少能感觉到有什么好奇心了。只要不是对我说的，我没听到或没听清，很少有想打听打听、问问的心。我想，该我知道的就会让我知道，不让我知道的就是不该我知道吧。又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独守一份听而不闻的心境。现在想想，这个好奇心就是在当时我发出那一声坐下，师父就给我拿掉了吧。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当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后，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这是主动在修。尽量不要等问题积攒多了，过不去关时才想起向内找，那修的就很被动，就会看到自己的言行背后的执着所在。当我们不断地否定自己，我们就在不断地提高中。三，几件往事。其一，96年那时很多学员对法还是感性认识，对功能比较感兴趣。一天集体晨练后，一老年同修跟我说，几天前他娶了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处，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开了天目的同修给每一个人都看了，也说了。同修说，哪天我带你过去让他看看。我当时说，我不会去的，我没有那个好奇心，我也不想让他起显示心。几年前一次与一位同修谈起这件往事，同修说，要是我就会去了。是啊，考验诱惑时时存在。其二，99年10月的一天，在路上遇见原练功点的辅导员，他说有师父的新经文，正要给同修送去。我把纸放在自行车车筐上的包内展开，快速看了一遍，从内容上辨别不出真假。我问同修，怎么知道是师父的？他说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是真的。我当时就说，不要传了，不会是真的，师父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由开了天目的来确认真伪发经文，那不乱了吗？师父一定会以一种明确无误的形式，可靠的途径发经文的。2000年1月19号，明慧王发表了师父照片，静观世间。修炼中考验真实时时存在，有时甚至很严峻，把握不好就可能虽是好心却做了错事。那是2002年7月的一天，接到同修传来的一篇诗作，说是师父的新经文，因第二天自己就要去外地父母家，想着在走前要打印出来送给同修，就去了一同修家打印。我在电脑上打字，换行时一敲回车，前面打的字就被删除了，操作几次都是如此。我以为是我操作有误，就叫同修的女儿试试，结果同样还是被删除。我立刻意识到不要打字了，这篇诗作可能有问题，想着去外地后找同修确认一下，后证实确实是假经文。想到自己差点传了假经文，当时真有些后怕，但也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时时看护，避免了弟子无意之举铸成大错，感恩师尊。我们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心中有法，考验面前才能不迷不惑。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一点思考只在切磋，层次有限，偏颇难免，澄清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笔救人，勤耕不辍》，作者 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我于文革期间入小学读书，当时在读书无用论等邪党思想的指导下，学校几乎不上课。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美术组，由老师指导，渗入政治因素，创作儿童画，然后参加市级美术展览。如此，我的基础文化课算是废了。小学结束又混了3年，就初中毕业了。严格的说，我的文化程度不够小学。然而，就我这文化，竟能以笔为器，写新闻报道、评论、自由诗等，以及按诗词格律做近体诗、宋词救人。之所以能这样，都是师尊的慈悲加持，给我开智开慧。一，用心写作救人。我们这片的同修擅长文字写作的少，但有时需要一些揭露邪恶、营救同修、讲真相等文章。我有想写文章的这颗心，师父就帮我完稿后及时投到明慧网。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更让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随着写的文章多了，知道我会写的同修多了，找我写的人也多了。后来有出国做媒体工作的同修建议我为大法弟子办的三大媒体撰写评论文章，我毫不犹豫地上手了。能有如此的信心和勇气，是因为我有巨大的靠山，法力无边的师父。然而毕竟我没有写过评论，连想带写的成文一篇要多于行家几倍的时间，常常要通宵达旦，偶尔写着写着脑子凝固了，一片茫然，连自然段都不知该怎么分了。可当我猛醒过来，定睛一看时，电子文稿的自然段已妥妥地分好了，顿时我的眼睛湿了。师父的法身每时每刻都在看护帮助弟子啊。不久我写的一篇评论受到欢迎，那是师父的鼓励。当我们的媒体需要原创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时，同修又建议我给这些栏目投稿，我欣然动笔，并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二，认真书写真相币。2010年1月初的一天，我去早市买菜，得到了一张手书的1元钱真相币，字写得真不好看。我刚要动不好的念头，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再说在钱币上写真相是师父肯定的，那就一定有大法的威力，有救人的力量。实践中我有这样的亲身体会，以及面对面的给常人讲真相时，以此作为引子问：你见过纸币上的天灭中共在即，退党团队保命这样的字吗？见过的人大多会肯定地回答。如此这般，即可顺理成章地讲下去了。想到这里，我再品这张真相币上的文字，仿佛看到了这位同修那颗金子般发亮的救人的慈悲心。于是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这位写真相币同修之间在心性上的差距。我口袋里的纸币常常是空白的，也是这个样子给花出去了，白白的浪费资源。对此我深深地感到羞愧，决定从这一天开始也写真相币，并细心琢磨如何写好，完善以往见到的那些真相币的不足之处。我买来 0.38 毫米细心的签字笔、蜡烛，找了一块写字垫板，个人编写真相语句。写字之前先把纸币平整好，才便于书写。书写时念要正，精力要集中，心态要保持平和。写好的纸币再打上蜡，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防水防涂抹。而那些购物找零得来的打印真相币，除遇水字迹漫换、日久褪色的外，其余统统给打上蜡。一年之中伏天写字不易干，就用电吹风给吹干再打蜡。手书真相币的优势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有多少张写多少张，十分便利，且字迹的色牢度极强，无论怎么见光也不褪色。我练过毛笔、硬笔书法，对笔法有一定的认识，8岁开始学习美术， 对构图有些明白，排版不成问题，以硬笔书法的韵味写字，可谓得心应手。去年初，突如其来的一场瘟疫，中共病毒蔓延全国，封城、封巷、封路，阴森恐怖，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病毒。更何况无手牵手过，无腿走万家的纸币会有多脏啊？面对准备书写的纸币，我忽然动了人念，这钱难说有无病毒。随之，我修炼前那洁癖状反了出来，更加重了人念，这钱最好别碰。当我冷静下来后，很快意识到那一刻的我脱离了法，已经混同于常人了。大法弟子的身体具有强大的能量，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刻劈山，怎么会被病毒侵蚀？想到这，我立刻提笔继续书写救人的真相壁。结语：1995年底，我接触了大法。第二年1月27日，参加了8天的师父讲法录像班，亲耳聆听了师尊慈悲的弘音。从第三天起，正像师父说的那样，整堂课我都在睡觉，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8天班，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净化了心灵，使我明白了何为修炼。我的小舅子说：“姐夫，别人练法轮功我不觉得什么的，你这样一个精明人也能修炼，实在不可思议。”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姐夫，你也会变傻的。”因为在他眼里，大法弟子都是些不争不斗、不求名、不为利的傻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不图分文利益、一丝名声，始终笔耕不辍，为的是让世人了解真相，从而获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法律手段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两天前早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警察来了，说他发资料。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的清零迫害来了，我立刻赶了过去。到那儿后，有4个警察还在母亲家翻东西，他们给我出示了一张检查证。我本想给他们讲真相，但是他们根本不让你开口讲话，也可能是因为开着记录仪被邪党监控着，怕被追责。最后他们把母亲带走，让我回家听消息。晚上老公下班后跟他说了情况，我们就打算去派出所。出门前，老公反复问我说，到底有没有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告诉他没有，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上网或用手机都能查。老公说，那好，一会儿你别说话。到了派出所，我们找到办案的所长，老公问他为什么抓人。所长刚一说因为某教，老公就正气十足地告诉他，别张嘴就邪教，谁是邪教？有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吗？有法律就拿出来。今天你们把老太太带走时是健健康康的，现在被你们带走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吃没吃饭，喝没喝水。回家时我们可要验伤，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找你，什么时候放人？估计该所长也没想到家属会正气十足地找他要说法，最后只能表示现在老太太在里面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给准备了饭和水，一会儿还给检查身体，让我们先回家，24小时等通知。回家时，老公跟我说，不行，咱就请个律师打官司。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想着他们说要24小时，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他们想要进一步采取拘留迫害，知道这是不好的念头，心里想着否定他，但是觉得还是该做点什么。 今天老公面对警察时的表现是我没预料到的。老公说请律师，这是不是师傅点化我，换种方式，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来反迫害了呢？第二天早上，我就上明慧网搜寻了一位同修写的告警察违法的刑事控告书模板。在这里要感谢同修控告书写得真好，内容很全面。下载后进行了修改，并准备了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和新闻总署50令的相关文件存到了 U 盘里，出发去派出所。路途中心里也在不断的斗争，现在就把控告书递交早不早，也许一会儿就把母亲放了就没事了，这样会不会起反效果，反倒刺激了他们？而且在中国公检法都是一家，和他们打官司能公正吗？这时师父打来一念，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对呀，顿时觉得自己正气开始足了，同时不断地提醒自己去掉党文化的争斗心，排斥怕自己会受到牵连的私心。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心中应该想的只有慈悲和救度。公检法人员被邪党操控利用，现在连真相都不敢听，其实很可怜的。逐渐的，我不再执着结果了，不再想母亲什么时候能回来，只想不论走到哪一步，我都要把真相以控告书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到派出所后，我先找地方把控告书和相关资料打印了一份，就开始打12389等电话进行投诉。目的一个是想通过监察部门对办案人施加压力，一个是给所有部门的经手工作人员明真相的机会。同时不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所有阻碍公检法人员听真相并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就这样一上午，我不断地给12389分局的都审科、纪检科甚至纪检委都打了投诉电话，投诉他们滥用职权违法办案。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听到是法轮功的案子时，就开始互相推诿。这时不要气馁，每个接电话的都是有缘人，他们统一论调都是，我们这是合法的办案，国家说不让练就是违法的，我们办案没有错。这时告诉他们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你们自己用手机或上网都能查，你们说违法，拿出证据，哪条法律认定了拿给我看，我要书面的证据，不要光嘴上说。我说我的要求不过分吧，如果拿不出我就去检察院告他们违法，我已经准备好了控告书。这样对方就问，他们没给你出示吗？我会替你和他们沟通，听电话吧。到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把母亲送上一辆警车，想拦没拦住，就找到办案的所长问把我母亲送哪儿。他虽没说，但是感觉到他此时的底气明显不像昨天那样足了，语气也很无奈，表示现在这不还没有定结果吗？也许一会儿就回来了，让我别着急。我再次要求把说我母亲违法的法律文件拿出来给我看，他拿不出来。这时我把准备的刑事控告书和14种邪教50号令的文件交给他，说这是我准备的控告书，因为比较匆忙还不太完善，我回去后还会修改，你先看看。他收下了。后来再次询问把母亲送哪儿，我说我去找，他们就告诉我去看守所了。这时分局都审给我打电话叫我放心，母亲不会有事，说已经找他们大所长了，已经批评教育他们了，劝我回家听消息。我对所有接听我电话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了感谢。下午4-5点钟时接到了电话，说办完取保候审的手续后就送我母亲回家，要求母亲以后每个月去一次和他们聊聊天。有的同修可能会说，取保候审这不没完事吗？就这个问题我和母亲沟通了一下，我们认为这是师父慈悲，给基层警察一个月一次的得救机会， 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都要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他们。这件事过后的几天，我都在反复回想每个细节和我思想中出现的每个念头，不断地在排斥因此生出的欢喜心、争斗心和显示心，感触良多。现在大陆各地方都在清零，大家都觉得奇怪，正法随时要结束了，邪恶怎么反倒疯狂了呢？明慧网每周发表严正声明的人数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越到最后，法对大家的要求越严格。我们想想自己的执着放下多少，人的观念转变过来多少，有没有放下私？师父讲过，现在的人都是高层来的，都有各自的使命。通过这次经历，我觉得现在用控告书以法律形式，比从前的讲真相方式更能触动公检法人员。大法红传这么长时间，他们谁说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我觉得那是说谎。当然，公检法内部大部分人都不想参与这件事，但是总会有个别的人想借此捞点政绩的，那么这份控告书就更能触动他。凡是有点思考能力的，都要衡量一下，为了这点好处，哪天把自己搭进去合适不？建议大家都下载一份控告书，给家人看看也是有好处的，能增加他们的正气。大法弟子的家属这么长时间跟着担惊受怕，很不容易。这是第一次写文章，里面可能会有我没意识到的人心和不足，请大家谅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的举手之劳对别人也许很重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现在记忆犹新。紧急关头拉我一把的人，至今都想对他说声谢谢。那时还是学生，放暑假就在姑姑家住，为的是找姑姑家的孩子们一起玩。有一天路过水塘边，当时是我和弟弟两人，由于人小也不知深浅，我先下到坑边想看鱼。这时候只听哗啦一声响，脚下的土块松裂，土块就滑进水里去了。我赶紧回身往上爬，却根本没有可抓手的东西，就这样随着土块一起滑进水中，才知道我要掉进水里了。可我也不会游泳啊，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一时惊慌的我手忙脚乱，大声地喊弟弟帮忙，弟弟在坑边还没下来，也惊吓着了，不知所措，却始终不敢伸手过来，怕被我一起拖下水里去。当时就这样的无奈，眼看着一步一步滑下去，我的手马上就要脱离开弟弟能够着的范围，我急了也无能为力，只知道喊着快拉我一把，快拉我一把。这时不知从哪里走来同样大小的孩子，大步冲过来，探下身子一把就抓住我的手，然后顺势就把我从坑里拉了出来。只记得他的手并不大，但是很有力，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握住，一下就从坑沿爬了出来。等到惊魂落定，想要跟人家说声谢谢，问弟弟刚才那人呢，刚才那人呢，弟弟也刚回过神来，只知道人家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俩在四面追找，早已不见人影。好些年过去，对于这事总是心怀感恩，想要谢谢人家，却始终不知是谁，往哪里找呢？至今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再遇到那个姑姑家的弟弟，我都认不出他来了。我明白，那个紧急关头拉我一把的人，即使从我眼前过，我也认不出来的。这让我知道了一个理，对自己来说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对对方来说可能就是救了一命。讲真相的事情在生活中看似平常，但是对别人却非常非常重要。
有一次遇到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推个自行车串巷子吆喝着卖，我为了让女朋友高兴，就去给他买只糖葫芦。这老大爷像是个很老实的山里人，讲到邪党的罪恶他都认同，讲到退出邪党组织时，却看到他也有普遍存在的那种戒备心态，因为那时邪党还在疯狂打压大法学员。他忐忑地看着我，怎么给他讲这些，问我图个啥。我诚心地说，大爷您放心，谁也不认识谁，我能图个啥，面生和面熟回头认不出，一只糖葫芦什么也不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保的是平安，图的是幸福。他看到了我的善意，隔膜一下消除了，停在那里静静地听我讲大法的真相。当我说起将来可能会有病毒或者其他灾难，要记住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记住了，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我也赶紧双手合十，他就激动地要趴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他喃喃地说，这是在救人啊，这是在救人啊。给我的糖葫芦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了，好说歹说劝他才收下。他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谢谢，并表明知道大法好了，还会讲给家人，你们都是好人。从那位老大爷的感激中，我看到了众生对真相的期盼。看似平常的讲真相，你的一张嘴也许对别人是那么的重要，同样你的一举手，一份数据，一份传单，很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此在讲真相方面，我再也不敢怠慢，因为咱们做来不费事，可对别人来说是有关生死的大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